各位听众，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将满三周年之际，俄乌战场上的形势显然正在特朗普政府急于达成停火的压力下迅速向不利于乌克兰的方向转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过去三年的抗击入侵战争英雄的形象，如今在一个月前重返白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中，变成了挑起战争的独裁者。这种局面不仅令泽连斯基面对关于乌克兰战争的谈判更加陷于劣势，而且也正瓦解近三年来围绕这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国际共识。如果说特朗普重返白宫急于结束乌克兰战争心已经令在战场上面对俄罗斯大军陷入劣势的乌克兰处境被动的话，最近24小时以来，特朗普对乌克兰总统的言辞攻击以及泽连斯基的强硬反驳，似乎正让过去三年在拜登政府任下建立起来的美乌团结一致的盟友关系破裂。特朗普19日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社会真相上直接称泽连斯基是没有经过选举的独裁者，指责泽连斯基的总统工作糟糕透顶。特朗普指责乌克兰挑起了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则反唇相讥，指责美国总统生活在俄罗斯的假新闻世界里，正帮助自2022年2月24日发动入侵基辅的军事行动以来就遭到西方国家一致制裁的普京走出多年来的孤立。连日来围绕特朗普与普京直接谈判乌克兰战争的紧张关系，俨然也正变成一场美乌之间的外交危机。如果说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之间的关系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就难说融洽的话，特朗普最近24小时对泽连斯基的攻击也正冲击过去三年来围绕这场战争的国际共识。2022年2月24日俄军向乌克兰首都挺进开始之后，联合国大会已经几次通过决议谴责入侵行为，呼吁俄罗斯撤军。虽然联合国近200个成员国中每次都有国家投票反对这项协议，比如阿萨德政权，比如朝鲜，比如伊朗，也有不少国家选择弃权，比如中国，但绝大多数成员都投票支持。虽然三年来这项国际共识背后，西方与全球南方国家间在是否制裁俄罗斯问题上分歧日益扩大，但三年间西方国家整体上维持了团结一致，一再出台制裁措施，并向乌克兰提供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支援。这场战争一度让总是难以步调一致的欧洲出奇的团结一致，也让曾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下困难重重的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重新巩固。曾被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进入脑死亡状态的北大西洋工业组织也更加团结，更因常年坚持中立的瑞典和芬兰的加入而扩大了东部的防线。更不用说北约大部分成员都确实提高了本国的国防预算，是迫于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发出的威胁，更是在这场战争中意识到了自我防卫的重要性。但特朗普政府1月20日宣誓就职以来，这项国际共识就面对严峻挑战。一方面，特朗普不仅急于让俄乌停战，而且不久前直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令乌克兰也令欧洲担心被美俄两大国排除在这场攸关自身的谈判之外。而且特朗普政府虽然并未拿出具体的结束战争的方案，但却明确至少是目前排除了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也似乎并不支持乌克兰收回被俄军入侵占领的土地。特朗普政府不断发出的信息无疑让在战场上不断推进的普京政权有了更多的谈判筹码，而乌克兰抵抗入侵三年之后似乎也有可能陷于不得不接受入侵现实的被动。而欧洲在坚决支持乌克兰三年之后，如今不仅面对无力在没有美国的支持下独自支持乌克兰的难题，也面对被排除在有关自身安全的美俄谈判之外，特朗普会否为达到停战目的而向普京做出太多让步的不安。另一方面，特朗普最近24小时的发言不仅是针对泽连斯基本人的攻击，令泽连斯基可能面对解决危机谈判处境更加被动，而且也是对这场战争的侵略与反侵略性质的否定，是对乌克兰 抵抗入侵努力的正当性的之一。三年来，俄罗斯军队在国际承认的乌克兰境内不断攻城略地，乌克兰也只是在几个月前才改变战略，突然袭击并占领了俄罗斯境内的库尔斯克部分地区，将战火带入到俄罗斯境内。但在特朗普口中，乌克兰突然从被侵略者变成了战争的发动者。泽连斯基指责特朗普生活在俄罗斯的假新闻世界里的说法可以说并不为过。普京三年前发动战争时就是以所谓清剿纳粹为名的特别军事行动。如果说这场战争持续三年之后，无论是乌克兰还是欧洲无疑都与美国一样希望能尽早结束战争的话，逼迫目前处于军事劣势的乌克兰接受停火也实在难说是欧洲期待的公正持久的和平。但如果没有公正的和平，和平谈判又是为谁而启动呢？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